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3月21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最近指示全国教师要理直气壮开好思想政治课，培育拥护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的新人才，而这一切要从学校抓起，从娃娃抓起。如何来解读习近平的最新说法？紧抓意识形态洗脑下一代，是否将成为中国教育的新常态呢？在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单元，两位嘉宾将和您一同来探讨，也欢迎您加入稍后的讨论。首先我们来看几则与中国相关的重要新闻。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星期四展开对意大利、法国和摩纳哥进行的国事访问。习近平的欧洲三国之行主要议程是要将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倡议扩展到欧洲。尽管欧盟担忧美国反对中国扩张影响，意大利执意将成为加入一带一路的第一个七国集团工业化国家，也为欧盟带来了一个新的裂痕。习近平预计将与意大利总理孔特签署一项初步协议，让意大利加入中国庞大的“一带一路”基础建设计划。美国和欧盟担心，意大利已经是欧洲第二大债务国，一旦发生系统性危机，将会拖垮整个欧元区。欧盟领导人定于星期五开会，讨论应对中国投资的共同立场。正在中东进行访问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会见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讨论了全球和地区重大的安全议题，其中也包括中国的安全威胁。在耶路撒冷会见记者时，蓬佩奥说，我会讨论我们为应对伊朗、俄罗斯和中国所做的努力，中国一直是伊朗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支持者。此外，中国近些年来大力在以色列投资，也引起了美国的高度关注。以色列在自动驾驶、电动汽车和人工智能领域居于全球领先地位，而且以色列位于中国基建项目“一带一路”的战略位置，这些都对中国投资有相当大的吸引力。除了直接收购一些以色列高科技公司之外，中国对以色列技术领域的投资也一直在攀升，2018年头三个季度比2017年增长了37%。在星期三会见记者时，蓬佩奥与内塔尼亚胡都表示，美国与以色列都是对方为最紧密的盟友，并且会努力巩固和提升这项盟友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重申，与中国的贸易协议必须是好的协议，否则美国不会签。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俄亥俄州一个军工厂发表演说时表示，他希望美中两国能够签署贸易协议，解决贸易争端。不过他说，如果我们签不成协议也没有关系。特朗普说，中国很希望达成协议。他说，他们经济下滑了32%到38%，而我们的经济呢？如果你看看数据，自从我当选以来，几乎上升了50%。目前不清楚特朗普总统引用的具体是哪些经济数据。中国商务部在星期四证实了两国官员即将互访的消息。发言人高峰说，中美双方商定莱特希泽和姆努钦3月28号到29号到北京与中国官员举行第八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刘鹤于4月初到华盛顿参加第九轮高级别磋商。台湾总统蔡英文在搭机出访太平洋三个邦交国前，前往了民进党总部进行2020总统大选党内初选的登记，并且对前行政院长赖清德参选一事做出了评论。蔡英文说，民进党刚刚结束立委补选的选战，全党上下正准备迎接下一个挑战，这个时候赖清德突然宣布参选，确实与许多党的支持者和党员的期待有一些落差。至于是否会与赖清德组成蔡赖配，或者是如果初选失败是否支持赖清德，蔡英文都表示考虑这些为时尚早，而他现在会拼到底， 拼到赢。他表示，他要取得2020大选胜利的决心。被民进党视为大选实力对手的高雄市长韩国瑜，并没有表示要参与选战。不过，国民党主席吴敦义没有排除征召他的可能性。蔡英文在登记参选之后，赶往机场，开启8天7夜的太平洋邦交国之行。中国外交部在3月21号就台湾总统蔡英文外访将过境美国夏威夷转机表示不满，称已经向美方提出了交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称，中国一贯反对美国和其他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安排台湾领导人过境，敦促美国要遵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不允许蔡英文过境，不向台独势力发出任何错误的信号。台湾总统蔡英文3月21号到26号访问太平洋岛国帕劳和瑙鲁，26号前往马绍尔群岛访问，并且参加第一届太平洋妇女领袖会议，在27号过境夏威夷转机，住宿一晚之后，在28号返回台湾。此行是蔡英文2016年5月20号就任总统之后的第六次出访，也是他第二次访问南太平洋友邦。根据报道，美国网络搜索巨头谷歌已经禁止其客户在谷歌广告上做虚拟专用网络，也就是 VPN 的广告。报道援引谷歌广告支持部门在星期3回复客户的电子邮件说，谷歌广告目前的政策是，由于当地法律限制，不允许在中国推广 VPN 服务。谷歌公司的禁令是自己做出的，还是应中国政府的要求，以及从什么时候开始，目前还不清楚。中国是全球网络审查最严厉的国家之一，对于政治敏感的网站、议题或词汇进行严格封锁和审查，导致网民无法登录有关网站获取事实真相。VPN 可以让中国的互联网用户登录被中国所谓的防火墙封锁的网站，也就是俗称的翻墙。中国政府从2017年加紧了对当地 VPN 服务的限制，要求所有的 VPN 提供者要注册，获得政府的授权。2017年，苹果公司的苹果商店下架了所有的 VPN 应用程序。新闻最后，我们来看两位菲律宾的前高管向国际刑事法庭提出了控告，他们指责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犯有反人类罪行。他们指称，因为中国政府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采取的武断行动，剥夺了数以千计渔民的生计，并毁坏了环境。美联社在星期4报道，菲律宾前外长罗萨里奥和前负责反贪的监察专员莫拉莱斯在星期4表示，他们上个星期赶在菲律宾总统退出国际刑事法庭的行动在上周末生效前向法庭提出了控告。他们指控习近平和其他中国官员将7个有争议的岛礁扩建成人工岛，造成大规模的环境损害，阻碍了大量渔民无法在传统渔场进行捕捞。到目前为止，中国官方还没有做出回应。稍后回来，我们要带您看看，从邓小平当年的要计算机普及从娃娃抓起，到这个星期习近平说搞好思想政治教育也要从娃娃抓起，中共的意识形态控制在习近平时代是否更加的强势和僵化了？思想政治教育培养的是什么样的人才？抓紧思政教育就能够确保共产党的红色江山永不变色吗？稍后我们的现场讨论单元，两位嘉宾，香港时事评论员程翔先生以及职业律师桑普先生，将和您谈谈他们的观察与见解，也欢迎您加入稍后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
视。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莹，
我是叶国义。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这个星期在一场教师座谈会上，对多位高校退休教授以及中小学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提出了指示。习近平称，要建立千秋伟业，必须培养一代又一代的拥护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才。习近平强调，必须从学校抓起，从娃娃抓起，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定调思政教育，紧抓意识形态。习近平的罕见指示背后原因何在呢？有评论称，习近平的做法让人联想到希特勒时代的青年军以及培育学校。从娃娃抓起，真能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吗？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展开讨论。第一位是独立时评人、香港职业律师桑普。桑普律师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第二位呢，通过电话连线参与我们节目讨论的是香港的时事评论员程翔先生。程翔先生您好，欢迎您。
您好，大家听众好。
欢迎两位嘉宾，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今天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我想先请我们的桑普律师来跟我们谈一谈。我们来看看这个星期一召开的这场这个所谓的全国思想政治教育这个相关的座谈会啊，把全国这个管理或者教授这个思想教育课程的老师给找来开会，然后由习近平亲自主持。那么与会的我们看到了，还包括中共高层里面掌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王沪宁，还有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很多媒体都说这个规格非常高，也很罕见。您的观察是什么呢？
这个可以肯定的，中共的高层非常重视这一次的一个会面啊。这一次的那个教师的会面，因为这个是涉及到哈，他对于亡党亡国的忧虑，就尤其到了那一种现在中国的国势趋向于一个衰退的情况下，走到穷途末路，唯有红色洗脑。这个红色洗脑，他讲到是从娃娃抓起啊，从娃娃抓起这一点就可以看得出来，他现在是没路可走了。他们希望回到以前毛时代的那一种做法。所以有称这个习近平时代是一个亚文革的时代，基本上他已经超越了当时的文革，是希望说回到这共产主义最卑劣的那一种状态下，就是希望从专制独裁地方希望做。这个有几个外因的啊，那因为第一个是中美贸易的争端还是继续的存在，新西冷战的格局现在不仅是在中美情况发生，也在五眼联盟甚至在那个中欧之间形成了一个比较对立的关系。那国内呢，大家看到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看到那个今年的预估哈，以官方的官媒的看法是 6% 为下限经济成长率，再加上那个大量的发债， 比方说地方债增加8000亿等等的举措，你看到中国的经济情况不许乐观，外围整个外交的局势也是形成剑拔弩张的状态。那在这个内外因的纠合底下，他唯一能够做的是怎么样保政权。他们很怕啊，现在就是在不论是在地方的各地的那个官员会有那一种低级红高级黑的局面啊。那也重申的不仅是要求那个这个各方面的那个纪委要求啊不要有政治偏差的问题，更加上啊要党方面也要强调两个维护四个意识。他觉得这个还不够，他希望说永保红色江山，在这个前提下他希望能够从娃娃抓起，要所有老师成为党的一个那剑锋喉舌来把这个东西做好。所以看得到为什么他们这么重视这个事情。
那么陈翔先生，您的观察呢？我们知道3年前习近平同样也主持了一场有关于思政教育的会议，但是3年之后呢，当时是高校内的思政教育，3年之后我们看到他说了从娃娃抓起，而且把中小学的老师都给找了来。您是怎么样看待在这个星期召开的这场座谈会还有习近平的这些最新讲话呢？
我觉得习近平现在是很感受到共产党政权受到这个威胁。他自从他这个2012年当选总书记，他做的第一件事是跑到西北坡这个所谓的他们革命的圣地，向这个老一辈的这个共产党领导宣誓，就是说请他们放心，红色江山将他们这一代人将会不断的传递下去。然后呢，他2013年才当选总书记没多久，就跑到深圳去盖趟这个苏联这么大的馆，居然一人没有一男儿。从他这句话，我们就能够看出习近平的心理状态，就是他要当共产党的男人了。所以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我们看到他一切的做法呢，都是紧贴中共对方像苏联、东欧这些国家的崩溃。他在2013年一年之内呢，足足有3次谈到苏联崩溃可怕的经验，告诫这个中共不要犯这种颠覆性的毛病。他所说的颠覆性毛病呢，就是说苏共跟其他共产党国家。
陈翔先生，对不起，因为您的这个声音好像时进时出的，我们听得不是很清楚。或许我们让我们的工作人员再次尝试把您接通到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声音线上。那我们稍后再请陈翔先生回来继续我们谈谈他的观察与见解啊。那么我们先回到我们的桑普律师。那么桑普律师，我们刚刚也稍微听到了，陈翔先生也同意，这是中共的高层体会到了这个政权受到了极大的威胁。那么也有很多的分析说到，这一次的这场座谈会，除了让大家看到了这个中共高层对于这种威胁的这种担忧，其实它也显示了进行多年好几代的这种所谓的思政教育确实也出现了问题，没有办法达到中共高层这个理想中的目标啊。那么它的这个发展不如预期，您的看法是如何呢？是不是也是这样？到底中国的这个思政教育起源是什么？它主要的目标又是什么呢？
对，我想说这个无论是国民党政权跟共产党政权都是非常类似的，他是从苏俄那个方面学习到这种意识形态的教育。你知道在早期的台湾和国民党，他们有所谓的三民主义的教育，同时在共产党方面呢也看得到。我举个例子哈，如果说研究生要入学考试，他要学什么？思政课包括什么？他包括有起码有5个学门吗？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啊，毛泽东思想与中特色社会理论啊，理论体系的概论，还有中国近现代史的概要，还有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还有最后一个叫形势与政策以及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啊。这个东西最后就是说， 就把一些东西吞活泼的把它记起来，就可以考出来了。有一半的题目都是选择题，都是那单项跟多项选择题，另外一半呢都是基本上是一个很有限的分析题。那你看到如果这样来分析的话，每一个市政课都好像行礼如仪，根本没有说引起很大的情感上的投入。所以这一次习近平在讲话中怎么说，他花了12分钟讲的这篇话啊，他讲说要培养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要把那个可信可敬可靠乐为敢为有为的老师培养出来，甚至说要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 扣子，说这个是真善美的种子，真够讽刺。所以这个说法就等于说要把灌输性跟启发性相统一，把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统一，就讲了这一些话语啊。不懂是没问题的，我也不太懂他说什么，但我可以肯定告诉你是他希望这个能够让老师讲得活泼一点。但拜托，这个事情到了最后啊，市政教育都是沦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洗脑教育，每一个在中国的那个老师跟学生都知道的，都行礼如仪的。那每一个在北大清华，据我认识的很多学生啊，他们都基本上都是照样啊，你要说什么，你要交报告，我就交一篇，随便写一些你爱看的东西给你就过了。那他要怎么样抓呢？就算要抓，有什么螺旋形的上升的这样抓起来的，他这样讲嘛。但具体上他根本没有办法落到实处，因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加上学生也不是笨蛋，他们不是一生出来是给你洗脑的，所以这个地方他是说给自己人听的。那些官员就是行礼如仪的说唯唯诺诺，但最后还是没有办法落到实处的。
是，我们现在欢迎我们的程翔先生通过电话连线再次回到我们的现场。程先生，您听得到我们的声音了吗？
对不起，刚才的电话有点毛病。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非常感谢您啊。我们刚刚谈到了，请这个桑普律师跟我们谈一谈，就是说中国的思政教育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么他做了很详尽的解说，他也提到思政教育推广了这么多代的人，但是效果实际上不如中共的预期。我们知道陈翔先生，这个我们这个很多做家长的都说，给孩子最好的教育就是以身作则。所以很多人说，我们从中共历代以来他们的所作所为，面对自身的问题，面对社会的问题时，他们的一些做法是不是能够给我们当今的在中国的这些孩子们树立一个好的榜样。有的人说，从反右到大饥荒到文革再到六四事件，中共当局对于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的一种态度，不仅仅是有的时候是规避，有的时候甚至想要篡改这样的一个史实。这种做法，很多人说，那么你在这个时候谈思政教育，能够给这些孩子们起到多大的说服力？我想继续请程翔先生，能不能谈谈您的看法，中国的思政教育问题出在哪里呢？
我觉得中国的社会现实对孩子来说呢，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教育。孩子能够从这个中国的现实里面看到他们的一些未来的想法。我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呢？因为我曾经看到一个电视的访问一个小学的孩子。这个他们问这个孩子，这中央电视台的记者问这个孩子，您想长大以后做什么呢？这个孩子居然说，我想做贪官。为什么呢？因为贪官能赚到最多钱。我觉得这种社会现实对孩子的影响，比你搞什么政治思想教育啊更有效。因为他是从周边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所这些事实观察到，原来做贪官的好处是能赚到能赚到钱的。那么这种情况呢，就说你的社会风气不搞好，尽管你怎么抓孩子的思想，你都不管用。而且特别是你现在抓的，习近平讲得很清楚，这些教育呢，就是头一个任务就是维护共产党的统治。那么你这共产党，你不是以这个让老百姓有过一种自由 的日子，给人给孩子有他思想发这个思想发挥的空间，你怎么样这样叫孩子能够愿意来维护你共产党的统治呢？我觉得这个是一定是失败的。我们要看到他这种政治思想的教育了，完全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维护共产党的统治。而这点呢，恰恰就是你看到他今年多次强调要维护共产党的维护政治安全，而政治安全的两个内容就是共产党的执政跟社会主义的这个制度。可见他现在呢，就是非常感受到在全国范围内呢，对共产党的这个执政产生怀疑，对社会主义这个制度也产生怀疑。所以他把这个今年的工作，前不久这个公安部的全国公安局长会议，把今年的工作，首要工作是保障政治安全，而政治安全是保护共产党的政权，保护社会主义。所以你看到呢，他这个从小抓孩子的思想教育，目的也不过就是为了这个共产党统治。他讲得很清楚，就是要这个把习近平的那套东西呢，硬塞到这个孩子的头脑上里面。我觉得这，即便他想这样做，再这样做，我觉得不一定能够奏效。
好的，好，那么稍后回来，我们还要继续请两位专家来跟我们谈谈习近平可能怎么做，那么这对于中国未来的教育甚至教育改革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不过我们现在已经有不少网友想要表达他们的看法或提出他们的问题，我们就先来看看在我们的网络直播聊天室里面这一位发言的署名叫 Richie Winson 的网友，他说就是要把中国的儿童从小就培养成共产党的工具，什么红色江山就是封建帝制，历史车轮是向前的，习一类的小丑企图阻挡历史车轮，只会落个可耻下场。下面这一位署名李忠本的网友他说，每当听到中共独裁集权的代表者开始从娃娃抓起的私教，就知道是强盗骗子干了坏事，想编织谎言欺骗之时。八九六四后也是同样要求从青少年教育起，这是因为中共的合法性和所谓社会主义制度是人为教育出来的，而不是历史自然规律产生的。暴力独裁者的内心就是司马昭之心，昭然若揭。还有这位署名这很中国的这位网友他说，中共的倒车已经开了30年了，只是很多人没感觉到而已，包子只是目前的司机而已，下一个司机继续会往这个方向开。还有下面这一位天安门上太阳落的网友他说，我就想问问习主席，敢不敢叫他的外孙上红黄蓝幼儿园，让不让他的外孙从1年级到6年级天天戴红领巾，他的外孙是否上初中时就要积极写申请加入共青团，他的外孙要不要上中国的大学拜金灿荣之流为师，如果上述他都做不到，那就请习主席放过我们的孩子吧。那么另外我们也看到了这一位署名叫傅正辉的网友，他说当年大清为了学习西方，在台湾都曾派出百名的番童赴美留学，中国为了落实社会主义基础，当然得从娃娃教育抓起。他说试问哪个国家地区不是这么干的。这一点我也想请两位嘉宾来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我想先请桑普律师来谈一谈。那么在星期一习近平发表这个最新讲话，说政治思想教育从娃娃抓起之后，引发了非常多的舆论。但是我们也看到有一派的一些中国民众呢，他们认为这个从小教育孩子们爱国爱党难道有错吗？难道在美国从小就要教孩子不爱国吗？面对这样的一种质疑的声音，我想先请桑普律师您来谈谈您的看法。
他所爱的并不是像美国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他爱的是一种集体主义、专制主义、天下主义的一个中国，而这种中国本身是表示出一种自大的，也是自卑的，同时也是一种虚伪的人格，因为最后讲了之后，后面也是讲另外一套啊。所以这个地方你看到的， 就比方说以习近平来讲，他是拥有了所谓的博士学位，但是钟楚康先生已经说了他的那个学位已经是假，也是那个论文被抄袭的问题了。那同时我们看得到那个人格特质，你看习近平就看得到他所谓的中国梦，想塑造一个爱什么样的国，从他身上就看到了。比方说他一边说哈，吃不穷穿不穷，计划不到一世穷，现在已经不走计划经济，还讲计划不到一世穷。李瑞先生说他只有小学程度，同时李瑞先生也揭批了在浙江省委时代，习近平当时被李瑞先生问到，如果啊你现在地位不同了，你可不可以对上面讲点话？当时习近平的说法是，你可以打擦边球啊，我哪里敢。这个就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典型的虚伪性格，不仅限于习近平，是整个共产党都有这一种性格。所谓的师生教育，难道他没有吗？很简单，以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里面，他说了一句话，全长2.3个小时的话里面，他说没有金科玉律的教科书，没有遗址纪史的祖师爷。既然如此，为什么奉这个施政课为祖师爷为教科书呢？为什么一定要学这些东西呢？如果我们的国家并不是一种以自由民主法治人权为核心的价值，我们不是相信这一套价值底下的一个国家，而是一个专制独裁虚伪多变，而且是你讲好听的他就说你低级红高级黑两面人伪忠诚，你讲不好听的他就说你反党把你709掉。这种情况下是到了一个草木皆兵的状态，真正精神紧绷有问题的是这一个独裁专政者，而不是一般的老百姓。所以看得到，如果他还是要强调这种爱国教育，这个国是这个样的话，肯定的这个是得不到所有的中国民众的那个喜爱。那同时我这个劝告很多蒙在鼓里的中国的民众能够知道，这个是一个文明之耻，希望他能猛然反省。
好的，那么程湘先生，您能不能简单谈谈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从娃抓起，有些人觉得哦，那有从小教育爱国有什么不好？
嗯。
这让我想起呢，就是前不久在推广这个新的国家安全法的时候，有一个视频，就是教孩子们怎样做这个间谍，在做什么间谍呢？为党做间谍，在这个家里面来监视他们的父母的一举一动，然后觉得父母的一举一动有可疑的时候，就马上报公安局。这个视频是用来推广这个新的国家安全法的，当时在这居然教的内容就是叫孩子们去揭发自己的父母，那么这个东西跟文革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呢？所以呢，这种从娃娃抓起这个所谓的爱国教育啊，一定要看清楚他是在搞什么。那些觉得爱国教育从小做起没有不对的地方，你想一想，假如你的孩子待在家里面整天在监控你，然后像这个发现你跟外国人有什么来往的时候，马上告公安局，你愿意不愿意的孩子这样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呢，我们觉得他所说的什么宣传这样理论那样理论，都是为了这个维护共产党的统治。为什么我这么确定来说呢？那你看他不是要宣传社会主义吗？但是前不久这个北京一批学生月薪
对
跟他们去搞这个
工人维权，
加斯拿工人的维权，
嗯，
他们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啊。
是，嗯哼。
但是他为什么他落实社会主义的一些理念的时候，要遭到当局去围剿？
嗯哼，是
啊， 打压，那这个约信到现在还不知道人在哪里，这就说明他们是叶公好龙。表面上他说要搞社会主义，真正有人按照社会主义的那个信念来维护工人的权益的时候，马上遭他们打压。所以呢，这个说明他们并不是真正有意要宣扬什么社会主义，而是借社会主义来巩固他共产党的统治。谁自己牵头来落实社会主义的时候，马上就会遭他们这个打压。这是一个例子。另外一个例子呢，他老说要弘扬这个中华文化、中华传统。我记得几年前有一个佛教的大师净空法师，他在他家乡汤池这个地方呢，实验用这个儒家的理念来教这个村民，结果真的能够做到这个夜不闭户。后来呢，大陆有一个前司法部的部长高昌礼说，汤池经验可以救中国。哎呦，那糟糕了，他这句话就使到汤池马上给中共封掉，因为共产党的宣传说只有共产党只能够救中国嘛。那么现在你汤池经验可以救中国，那不是把共产党的地位都否掉了吗？所以当时人家成功的地方是能够真正用儒家的理念做到一个在一个小村里面做到路不拾遗，这个夜不闭户，真正成功了。但是因为你影响太大，这个联合国还派人去考察传统文化可以怎么样能够这个帮助这个社会治安，太成功了，他太成功了，影响了共产党的威信，他就马上打压，结果这个汤池这个经验呢，就马上这个刹停，这个法师呢就驱逐出境。所以所有的都是一种叶公好龙。他说要提倡这个，真正有人提倡而成功了，那就威胁到他的权威地位了。所以我觉得他现在这种所谓从娃娃抓起，这个万变不离其宗，就是要维护共产党的统治，而不是真正要搞好这个国家。
是，桑普律师，我想继续再回到您啊。刚刚这个您听到了这个程翔先生的分享，确实从他提的这两个例子，我们也可以看到这当中的差别。那么，另外我们想继续回到习近平，您刚刚提到了他这个拥有的这个博士学位，当然也已经遭到了各界的质疑。他的博士学位是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博士学位。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说，从他的学位来看，习近平实际上是一个思政教育的一个专家？那么您认为在这一次提出思政教育要搞好，要从娃娃抓起，这是习近平个人所为，还是这是中共高层的集体共识呢？
我认为这个是两者都有哈，因为现在中共高层都是某程度上他以他为首嘛，所以他基本上也是如此，站在整个中共的根本利益的角度上也是如此。尤其你看到在经济上面有下行的压力，在国际局势不妙的情况下，他尤其要把意识形态抓得更紧。那你看到一系列的，那这个只是后面这个头盘啊，但头盘来讲有很多，比方说他今年初他已经讲到这个要中纪委啊，中央的纪委跟那个国家监委都要去处理一个政治偏差问题，列为重点。说实在，不再是违法违纪，是政治偏差也是重点。再来了，他们就说要有一个叫做是重大事项请示的制度。再来就是一个叫做党的建设下，要把低级红高级黑两面人伪忠诚的全都扫除掉。这个地方就引起很大争议，因为当时云南的双柏县的县委书记李长平先生写了一个词叫做习总书记的恩情永不忘，就模仿那个毛主席。
是。
那但是问题是这个就被微信删除掉，但他以前呢，比方美丽中国梦没有，甚至那个珠海的儿童合唱团 创作一首叫《华为美》，也没有。那为什么那些没有，这一首却有呢？那肯定跟这个客观上这个词表达的意思无关的，是说在领导人上面看过去，哪一个他觉得说，哎，你这好像在讽刺我。以前古代有文字狱，这一个也是一样，可能是某一军得罪了他，也可能是他也觉得说看到那个地方突然之间眼冒金星，好，就是说晕头转向，觉得说，哎，可能是有讽刺我的嫌疑，这个已经到了一个这样的地步。可见呢，如果一个国家如果真的国力够强，他的地方人比较自由比较开心，绝对没有这种事情的。犹如中国汉代的文景之治，不有这种情况的。只有在一个穷途末路的那种预兆底下，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同时，他刚刚陈翔先生讲得非常清楚了，就是驾驶工潮的问题。我想点出一下，在去年12月26号毛敏诞的时候，125周年，当时北大的马克思主义学会负责人邱占轩就被多名警察夹走，所以这个事情完全没有完结的。再有一个学校，1月2号啊，今年的年初，人民大学，它的前身就是陕北的工校大学结合。
嗯哼，
这个人民大学是为劳工的吗？那它有一个叫新光平民发展协会，它的那个负责人陈可辛等人，因为声援过驾驶工潮，被警察暂停活动3周，限期整改3周哈、啊，所以他在学校外面贴了一个黑墙，黑墙写着几个字。黑夜一无所有，为何给我安慰？那从此以后呢？这个地方你看到，为劳工，为争取这个人民大学校内工友的工时过长问题，要抗争的一些人，完全是一个劳工的议题。
嗯哼，
也可以被这样子去这样去做。共产党还有真的为劳工去服务吗？当然没有。正如那个陈先生刚刚讲的那些，都是为了政权的服务。
好的，稍后回来我还要继续请教两位嘉宾。那么就像两位谈到了在北大，在很多的高校最近几件事件，那么也有很多人说这个习近平要紧抓意识形态，尽管说从娃娃抓起，但是现在有不少的高校年轻人他们更加的独立性，比起文革时代的年轻人，他们有互联网，有相关的资讯，那么他们在这个对于维权的意识也在不断的高涨。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这种抓紧意识形态的做法能够有多少的成效？稍后回来我想请两位嘉宾跟我们谈一谈，继续来深入的探讨。不过我们现在网络上有不少的网友，我们再回来看看我们的聊天室里面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意见。下面这位署名叫某某 Kiki 的网友说，中共的思维和国际思维根本两回事，吹得他们自己都信了，骗人骗多了，最后连自己也骗了，脑子不正常了。还有呢，下面这位亩产9000万的网友说，从小控制人的思想，要想长大转变思想真难。另外呢，署名 Mark King 的网友说，中国要真正实现转型正义，就必须有良心学者来唤醒中国人在过去几十年的革命中被抹灭的尝试。中国真的要实现转型正义，就必须有学术自由，有启蒙民众尝试的良心学者。另外呢，这位署名叫 Andy Yin 的网友说，想给孩子洗脑，那先把成都七中和王灵清事件给孩子讲清楚啊，共产党只会教孩子们一切都造假。而这位署名叫 Sabrin 的网友说，如果真的是个充满德性的党，根本不需要从小娃娃起开始教育他党是伟大的，光是从这一项，从加强对小娃娃洗脑力度，就表示这个党其实是不得人心才会做这样的事。还有这位署名叫一山王的网友说，现在都洗脑成什么样子了，只要是公共安全事件全部甩锅给外国，人家真的是躺着也中枪。而这位署名生活百科健康类网友说，中共有什么教育，只有唯一目的就是要洗人民脑，以巩固红色政权，千秋万世。另外还有这位署名叫 Dave New Young 的网友，他说，譬如我们小时候老师就教过，美国打伊拉克就是为了他的石油，从小就教导学生美国是邪恶的，灌输仇恨思想。而署名玉玺的网友，我们再来看看，他说，学校要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培养学生的道德品性，让学生学会去生活，而不是鼓吹对一个政治体的愚忠。 那么继续我们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刚刚我提到了现在的年轻人与文革时代的年轻人是否相同，对于习近平所要推广的这种紧抓意识形态的做法能有多少成效，我想是不是能先请程翔先生简单一分半钟左右谈谈您的看法。
我觉得在中国大陆觉醒的人还是少数，我觉得从我自己接触所得，从这个每次有一些什么公共事务发生的时候所看到的那些帖子，哪怕是五毛的，或者我觉得呢，这大多数的人呢都跟我们外面的想法是不太一样的。我觉得这个是中共七十年来这种宣传所造成的结果。我非常赞成这个内地一个年轻作家韩寒，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他说中共头三十年叫人残暴，后三十年叫人贪淫。那么他就意思就是说，今天的中国人既残暴又贪淫。那你说七十年就三代人了，三代人从小从娃娃抓起，三代人都受中共的这个宣传的影响，那么叫七十年的宣传下来，中国老百姓就像韩寒所说的，既残暴又贪淫。当然我不是说所有中国老百姓都是这样，但是这个是一个年轻中国年轻作家韩寒的一个观察，我觉得很值得我们警惕，就是这种单向的宣传对于孩子们已经造成一些什么影响。
好的，那么我想桑普律师在您谈您看法前啊，在这里我也看到自由亚洲电台针对这条新闻，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标题，他写说从小喝毒奶粉、打假疫苗、吃霉变食品长大的这一代能够保卫社会主义吗？我觉得这个标题挺有意思的，桑普律师您是不是能谈谈您的看法？那么也从刚刚这个程翔先生谈到的现在新一代的这个中国年轻人究竟受到多大的对于这种意识形态的影响呢？
其实我是很认同程先生的看法啊。其实中国共产党今天的恶，并不是他自己既骑在所有中国人民的头上，十四亿中国人要跟他对抗，他硬要骑，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而是真的有很多的中国的老百姓是服膺于这个党国专政天下主义的一尊的。说白一点，他所推销的已经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推销的是一种叫做天下主义，一种极端的中华民族法西斯纳粹主义。他觉得说中华民族是最强的，我们要收复旧河山，人家欺负我，我要把他连走，这种想法。这种想法，喝了毒奶粉，打了假疫苗，吃了成都一中学校的那些发霉的食品的学生，一时之间他们可能维权会抗争，但他们到了社会上面还能不能够腰杆挺得直，继续为人权来奔走呢？这个地方可能是少数。那在这个情况下，你看到比方说有些毛派的邱占轩、陈可辛，我刚刚说过的是少数，那我也不认同他们政治主张啊，但真的为了人权来奔走的在中国可能极少数。就是12月29号有一个叫做中国百会公知哈发表改革开放40周年的宣言，这个地方是少数，709律师是少数。刚刚说的那个公知呢，包括了荣建啊、燕叶山啊、贺江斌、江峰、赵国军啊、张千帆啊、朱欣欣、蔡霞等人，少数。但问题是，中国的老百姓是不是喝了毒奶粉、打了假疫苗、喝了发霉食品，他们就从此就要争取一毕生的争取人权呢？是非常的少数，每一个人都匍匐在党国的魔掌下，中国是难有前途的，所以真的要猛然觉醒。
另一个新的发展，或许我们在这里也可以提出来，两位嘉宾也可以继续跟我们分析的，就是除了这个思政教育从娃娃抓起之外，这个星期还有另外一个新闻呢，我们看到了，这是在上个星期六由北京理工大学发起倡议，九所中国高校所组成的一个叫联合高校人才培养联盟正式的成立了。那么在报道当中呢，就提到说这九所所谓的红色基因高校，他们不断的是联合魂，要促进的是红心结，执着的是育新人，培育新人的育新人。那么同时提到要全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我想刚刚我们提到了很多，那么也对于这个中国一代的年轻人里面能够有多少看破这样的一种情势感到不是很乐观。那么面对又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红色基因高校联盟，甚至有人把它来跟美国的这个常春藤联校名校联盟来做一个对比，红绿之间差别甚大。我想是不是能先请桑普律师跟我们简单谈谈，一分半钟左右时间谈谈您的看法，您怎么看这个所谓的红色基因高校联盟？
这个红色基因高校联盟某程度上都是表中做的嘛，他们基本上所做的跟其他学校做，现在习近平要求他们做的根本是一模一样的。那他们搞这个就叫九个学校的联合高校人才培养联盟，是为了做给他上面的人看的。那问题是这样子，能不能够说有他们比其他学校更优秀的地方？我觉得完全没有。重点还是一个嘛，你要红色洗脑，甚至要求校长、党委书记带头去走进课堂，
是
要带动起大家去建设，甚至要所有的人呢，甚至是干部啊，各地方各部委都要去下去讲课。他们真的是老师吗？他们真的懂吗？很简单嘛，一句话，如果说你们红色基因这么厉害，你就拿刚刚我说的那个考题请习近平做一遍，把选择题全都勾对给我看看，看他真的答对多少题，就看得到吗？所有东西都是假的，框里的，重点是要你服从，服从于党。说的所有意识形态跟知识跟考试都是假的，拿来算分数而已。真的重点是你要永远忠于党，不当叛乱分子。就算你说不忠于党，你如果一旦不忠于党，你就出事了。如果你说要忠于党，而且要表忠啊，这个表忠是习近平的一个重点。以前那个邓江湖时代还可以允许你一些沉默的空间，现在如果不表忠，那就不得了，官做不了，老师做不了，干部做不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嗯，程翔先生，同样一分半时间，您谈一谈，您怎么看这个所谓的红色基因高校联盟的成立？
这个只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表态性的举措。没有实际的影响。我们要分析一下红色教育究竟是一些什么教育。红色教育呢，在过去来说呢，就是一种提倡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的这么一种学术。然后呢，它是在宣扬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的同时呢，是排斥所有人类已经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建立起来的有关普世价值的认同。那么这样呢，在这种情况下培育出来的人呢，你就会跟这个整个世界、这个国际社会是出现一种格格不入的情况。你的思想的根底是强调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然后呢，你就排斥这个西方，这个人，我不想说是西方，他们老说是西方，我说是人类积累了几百年得出来的有关普世价值的这种价值。那么这样子呢，你越是这样教育出来，那么中国跟国际社会呢，这个距离会越来越大。那么这样子呢，你中国这样的强大呢，对国际社会来说呢，就会造成一个很大的威胁了。所以我觉得呢，中共这样培育他的红色基因，要 要以红色基因来灌输给孩子们，我觉得这点呢只会让中国越来越离开这个人类文明呢越来越远。
好的，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下面这一位署名叫 Machine Blueberry 的网友，他说中共把中国和党绑在一起宣传，爱国就是爱党，这个中国不是正常的国家，是党国，因为党大于国，党大于法，党大于民。还有这位署名生活百科健康类的网友说，集权越是对人民无孔不入的压迫，越是享有反抗情绪，不仅今日的中国，今日的中国人民已经不是40年前的模样了，伟大尊贵的领导人们，擦亮你们的眼睛，当今是21世纪的中国了。另外呢，我们再来看看还有这位署名叫廖尚文的网友说，在世界地球村的现代还妄想能借从小教育控制人的思想，习近平的愚昧无知可见一斑。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位署名 Mark King 的网友，他说我小学的时候非常厌恶语文课本的内容，初中时非常厌恶思想与道德课本，到了高中时我非常喜欢政治历史课本，并且坚信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领导是历史的人民的选择，到了大学原本以为自己可以一展才华，但是事实却是大学什么东西都是当领导，还有学长带头并且要求我们一起说着那些违背常识的话和参与那些明摆着就是挂羊头卖狗肉的活动。另外呢，这位署名叫小 Q 张的网友说，中共自以为更为严厉的管控，不惜复辟文革，对内高压维稳，全面警察治国，利用高科技手段监视民众一切，绑架外国人就能够让百姓屈服，就能够保住政权，就能实现中共提出的几个自信，让红色江山万代相传，更大的压迫只会带来群众更大规模的反抗暴动，中共加强对民众洗脑，扩大外宣，不断吹捧自己，却让另一部分人更为反感中共，这会加速中共的垮台。另外呢，我们再看到还有这位署名叫 GG 的网友，他说了，小留学生年纪轻轻就留乡背井，远离父母，这都是国人怕了洗脑，从娃娃抓起。还有呢，我们再来看到下面这位署名叫以齿弃齿的这位网友，他说现实国内觉醒的人还真是不多，表现出明智未开，可悲，他的洗脑术还是很成功的，有公民意识的人还是少啊。我想节目最后，我想请两位嘉宾各自利用大约30秒左右时间跟我们谈一谈，今年是五四运动的100周年，也是六四事件的30周年。那么很多人也认为中共对于意识形态的掌控，今年的重点将会放在教育界，放在学术界，放在校园里。我想先请程翔先生谈谈，您是不是有这样的认同，这样的一种观察呢？30秒时间。
是，今年2月的时候呢，中共就发表了一个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
是
有做一个这么长期的规划，而这个规划呢，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呢，就将思想政治教育提到这个空前的高度。那么在这次这个座谈会呢，我觉得呢，就是为了将来在落实这个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这个文件的要求的时候呢，就把习近平的思想作为全国这个教科书的一个重要的内容。
好的，
那这样子呢，就是说从娃娃开始呢，大家都要学这个习近平思想了，这是他这个造成运动的又一个举措。
好的，谢谢陈翔先生。
我觉得是很悲哀。
20秒时间，桑普律师，谢谢您。桑普律师，
因为习近平讲过，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那个国家安全，这个是最近他的讲话。那同时你也看得到哈，这一次他的那个习近平在这个施政课的讲话里面讲得很清楚了，就是要网上往下一致，课上课下一致，要求所有老师都是如此。所以看得到他现在很怕。怕导致出意识形态的大改造，政思理论课就是这样开始的。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程翔先生还有桑普律师来到我们今晚节目中。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的焦点对话节目要和您探讨习近平出访欧洲是否意在分化欧美，请您按时的收听收看，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